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恩今天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刚才看子俊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很感恩我们的教会并不是一个教我们做坟事坟墓的教会，因为不管在小组还是在主日还是透过见证什么的，教会总是鼓励我们把我们的见证把我们的都很好的分享出来。所以我去小组也哭，上来这边也哭，所以大家预备一下，可能待会又要哭了，好，大家不要介意。好，那今天是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借着这个这么特殊的日子，真的对左右两边的人说新年快乐，耶稣非常爱你。是的，要加个非常，要不然就成为只是平时哦，新年快乐，耶稣爱你，不是，是耶稣非常非常爱你。我们在新的一年要来经历这个全新的突破。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何等的感恩，主啊，在新年的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带着渴慕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同在降临在这里。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主日更加认识你，让我们进入到全新的领受经历你的爱的环境当中。主啊，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在过去的几天有没有参加什么圣诞聚会呀、年末聚会呀等等等等，有没有这些有的没的的 party？ 有。那大家有没有觉得所有的这些 party 最后仿佛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型打脸现场呢？诶，竟然没有。哎，我确实有被打脸了好多次，因为呢，在这些 party 当中，常常会让我们回想我们上一年做了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你上一年的最后一天，你为你的2023年定下了什么目标？于是，这样子的一次分享，就勾起我伤心的回忆，因为上年信誓旦旦立的 flag， 在今年变成了深深的打脸现场啊。在我们小组分享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没做到没做到，下一年继续开始。像我就被提醒，诶，你上一年不是说你要减肥5公斤吗？怎么看你肉多了呢？是不是啊？就非常的难过伤心。那我就想，我这脸都不知道是被胖肿的还是被打脸肿的。那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和我一样哦？大家不要沉默，希望大家不是。但是呢，至少我或者我们小组当中的一些朋友都好像觉得，有些时候哦，这一年一年的过去，仿佛自己常常比较容易陷入一个又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仿佛是很容易掉进了一年又一年无法出来的瓶颈当中。沉思的思考，比如说像我们小组是执青小组，就很容易有一个感觉说啊，好像每一年到了年末，我都期待新的一年我要在工作当中努力一番，新的一年我要来做出一番事业，我要来好好工作，希望突破。却好像怎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都工作3年了4年了5年了10年了，我好像还在卡在瓶颈里面。或者说是学生，不管是大学学生还是我们这些出来工作依然要学习的学生，好像也卡在瓶颈。为什么每一个学期都说下个学期我要来认真学习，下一个 CPA 考试我不能不认真学习，却每次都是作业在 due day 前一天才开始来努力， CPA 明天考试了，今天晚上通宵，一次又一次无限无限的循环。或者说在家庭当中，我只是单单觉得我下一年我只是那么好好的对家人说话，不要常常生气，却是脾气一上来先发泄了再说，然后就是不停的悔恨再悔恨。或者简单说，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读经，上一年我在这边问，请问这个圣经里面被最多人读过的书卷是哪一卷？是创世纪。 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的基督徒，一年又一年说，下一年我要来好好读经，于是从创世纪开始读，结果读着读着读着，这么多年下来，读旧约出不了埃及，读新约去不了罗马，是不是？读完四福音书就去不了罗马书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好像我们很容易就这样子卡在这样子无法突破的瓶颈呢？为什么每一次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一年又一年，每一年还是期待过去那一年自己想要期待的事再一次或许要发生吗？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这样子呢？但其实你觉得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吗？这个永远无法突破的瓶颈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吗？不是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经文，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用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它是在以赛亚书61章，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感谢主，大家请坐。其实啊，神非常知道人的软弱和痛苦，所以他要来让他的受膏者报好消息给所有有需要的人。像我们刚才经文当中神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就说，他要他的受膏者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他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经文是以赛亚书当中写的，或许描述的是2000多年前当时的人的境况，但是2000多年后的今天，贫穷的、伤心的、被囚的、被掳的人多之又多。当我们每一天打开新闻，每一天打开新闻，10天有9天，你看到的可能都是战区当中、灾区当中，天灾人祸，战争不断，困扰着他们的贫穷、伤心、被囚、被掳，搞到他们的生活暗无天日。根据那个联合国难民事务处2023年年中的时候的一个统计，现在世界上流离失所的人已经达到了1.1亿，而其中难民被确认为难民的已经有3600万。可想而知，现在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伤心的、被囚的、被掳的人仍然是那么那么的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的苦。可是在生活环境比较优越的，比如说像你我生活的澳大利亚，难道就没有这样子的人吗？或许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好，可是你却看到在我们生活的地方越来越多的街友，越来越多的 homeless， 越来越多伤心贫困的人，越来越多的人需要等待政府的救助。而并不是澳洲，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你看新闻就知道这样子的人到处都是。所以并不是国家富裕人就一定能够生活富裕，可以说有一种穷可能并不是财务上的穷，那叫做我们常说穷的只剩下钱的心里的穷。他们的财务可能是富裕的，可能是足够的，可是他们的心里却非常的空虚。我记得前几个月才过世的那个，如果你是学财经可能会常常看他的那个日本的著名的叫稻盛和夫，还是那个著名管理者，他就说人常常用什么去界定幸福呢？用有房、有车、有钱、有权，那个人是幸福的。但其实幸福应该是无忧无虑 无灾无病。但是我们这些有房有车有钱的人，却常常因这本应该无的那些忧虑、焦虑、烦恼，让自己被困住了，那么的伤心，以至于甚至还出现了情绪的被困，好像在情绪失落、低落当中出不来，像被掳了一样啊，或者说我想要逃，我不想要被这样子的情绪困住，所以我要逃出来，或者说我找一些什么爱好，找一些什么兴趣，找一些什么方法，我要突出来啊，或许又陷入了一些瘾头，一些挣脱不来的一些习惯当中，以至于甚至像被囚一样被捆锁住了。所以说，哪怕在今天这样子的日子，被掳、被囚、贫困、伤心的人多之又多，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发了一个报告，他就去看这个世界上抑郁症的人到底或许已经多少了，在 as at this March 可能已经有2800万的人已经处在2.8亿人已经迷患了这个抑郁症，而且过去这十年当中的增长速度是每一年18%。所以说，我觉得人可能已经来到了这个痛苦指数最高最高最高的一个阶段了。很高很高的一个阶段，所以当我们再一次来到新年的最后一天，想着 New Year Resolution， 是否会有人和我曾经一样的感觉说，那我还有什么期待的？不过就是又一年而已嘛，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情呢？但是当我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对着新的一年感觉没有什么可盼望的时候，我就读到了刚才大家一起读的经文。神透过经文来告诉我，这样子一年又一年，年复一年的屡战屡败，不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他要他的受膏者来告诉我们，他要我们从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中 break out， 要出来，要从这样子的恶性循环中出来，而且他要他的这样子的受膏者来告诉我们，神要他来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神要让我们知道新的一年可以是我们生命当中耶和华的恩年。而讲到恩年，我们就会问，什么是恩年？什么是恩年？恩年在另外的版本也可以翻译作喜年。那如果我们去看犹太的立法当中，每七年一次，我们知道它每七年一次的叫做什么年啊？叫做安息年。每七年有一次安息年，那每多少年就是一次恩年呢？要七个安息年，也就是49年之后的那一年，第50年叫做恩年，或者叫做喜年。那在喜年当中它有什么特别？喜年那一年如果来到，在前面那49年当中，若是犹太人当中有任何人因着贫穷，他把自己不得不卖身为奴，他成为了别人的奴隶，而到恩年的这一年，他的主人要把他释放，让他得自由，让他从此不再是一个奴隶。如果在那过去的49年当中有任何人因着贫穷、因着被困、因着 whatever 原因，他把自己的产业卖掉了来解困，而在 N 年当中，他曾经卖掉的那些田产要归回，他曾经卖掉的、曾经失去的那些主产要归回，以至于在这 N 年当中他可以重获财产，回到他的主业当中。所以恩年、喜年，耶和华的恩年、喜年是所有被奴役者、被贫穷者，过去要让自己变成贫穷，要让大家让自己变得不自由的人重获自由，重新得着喜乐，从奴隶变回自由，从贫穷变为富足的这样子的欢喜快乐的一年，是值得欢庆，是大家所期待的。神说他要拜他的受膏者来报告，这是耶和华的恩年。并且神还要说，他要来报告神报仇的日子，他要让一切安慰，他要安慰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并且他要怎样？他要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对于那些在哀伤当中的人，对于那些感觉自己是灰头蒙面、灰尘蒙面、没有价值的人，神说他要赐华冠给这样子的人。或者过去当中有一些人，他感觉自己没有价值，可是今天神要把华冠加添在你身上。想象一下，像女王头上那顶华冠，神要为你亲自戴上，神要亲自来告诉你，你不是没有价值的。神今天要把这价值加添在你的身上，你可以靠着它成为神眼中那荣耀宝贵的器皿。并且神说他要用喜乐油代替悲哀，喜乐油代替悲哀。若是过去的你或许一直处在一种悲哀的状态，处在一种出不来的悲伤，处在一种低沉，神今天要用喜乐油来浇灌你，让你由内里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喜乐，代替你里面悲哀的是神要浇灌下来的喜乐。神还说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如果你过去是那种一直想到什么忧伤的灵就开始发动，一想到事情哇，就种种负面的消极的情绪就上来的，神说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从你里面要发出那赞美的声音。当你遇到过去是忧伤的事情一上来，今天你要用赞美衣来经历那个突破，充满你的不再是忧伤的灵，而是赞美，让赞美来突破过去那忧伤的环境。所以神说他要让华冠加添在你的身上代替灰尘，他要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的灵，用喜乐油来代替所有的悲哀。这样子的祝福你期待吗？哇，大家对新的一年这么不期待吗？非常期待，我非常的期待。但当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的问题又来了。那这经文是以赛亚书上面出现的，以赛亚书这是旧约啊，那我年年都读这个经文啊，我可是一个出得了埃及的读经的人，我每年都是读到以赛亚书，每年都读这一句啊。那什么才是，哪一年才是神的恩年？你又怎么确保我眼睛所及的这一年就是神的恩年？你又怎么确保神所说的应许他要成就在我的身上呢？那字不是年年都一样的吗？是，没错，说到重点了。我们圣经当中所有的内容，它都是始终不变的。特别是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圣经当中含有最多弥赛亚受膏者预言的以赛亚书，神还用最特别的方式来证明它的历史悠久，并且始终不变。那大家有听过，在1946年到47年间哦，在死海西北岸有一个牧童，他赶羊，然后呢有只羊嘟嘟嘟跑到一个山洞里面没出来，那他自己不想花心思爬上去，他就拿了一个石头咚一下丢进去那个山洞，想要吓那个羊出来，结果砰一声，哎，里面就好像有瓶瓦罐破了的声音。他想哦，那里面有东西，于是他就爬上去，爬到里面，而那一个咚一声就开启了人类从1946年开始的发现了藏在那个死海西北岸洞穴当中的一系列的叫做死海古卷，并且在那一次的历史发掘当中发现了以赛亚书这一卷经书，这卷包含最多关于弥赛亚受膏者预言的经书，有完整版的抄录在那一边。所以由此发现，根据历史的研究，这些2200年至少就已经完全录下来的当中，有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赛亚书。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的内容，跟2200多年前那些人读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疑惑也是真的，那这2000多年没有变的文字跟我 有什么关系？如果它只是文字，它跟我是没有关系的。那是死海边上出来的经文，那是对犹太人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继续看，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上，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个我是谁？谁敢说这个人就是我？这个我，这个人2000年前站出来了，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来到会堂当中，有人将个书卷交给他，他就宣读了其中一卷经文，他所读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1-2节的内容。而当他读到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的时候，他就卷起书卷站起来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耶稣基督是神恩典的成就者，神一切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就。那我们就好好的来看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他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基督在这边说，他要来让瞎眼的得看见。其实这是对以赛亚书更加直白的解释。而当我看到瞎眼的得看见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了两周前看到即将在11月份来到我们当中的刘子俊牧师两周前在台北灵堂的分享。那当时他分享的是什么呢？他当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那边说，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在那里等候这个毕士大池水动，因为当时有个传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一动，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很多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人就在那边等，他们想要做第一个跳下去得痊愈的人。然后刘子君牧师就说，他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个瞎眼的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什么？他看不到啊。天使噔来的时候他也看不到，就算他发出了声音看得到，他看得到路去那一边吗？如果他只是一直在等那个所谓的传说，他永远都等不到他痊愈的那一天。或许他永远等到是扑通一声，哦，有人下去了，有人痊愈了，但是这份喜悦永远不会属于他，因为他看不到，他瞎眼看不见。但是在圣经里面有瞎眼得看见的，他等到的是谁？他等到是那个天使吗？不是，他遇见的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0章那边写，耶稣和他的门徒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人跟着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然后众人就开始责备他们，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你们太吵了。于是他们就越发大声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然后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我要我们眼睛能看见。于是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立刻就看见，从此他们就怎样跟随耶稣。这两个瞎子没错，同样他们眼睛是瞎的，可是他们的心不瞎，他们只是听过耶稣的一切作为，他们只是听别人告诉他们说，耶稣就是那救主啊，耶稣可以改变你，他们只要听，他们就信， 今天当耶稣来的时候，今天只要我遇见他，我就可以瞎眼得看见。所以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让他们真正遇见了耶稣基督，让他们真正经历了瞎眼得看见。所以说，神有医治的大能，神有美好的心意，神对这个世代有无比美好的心意。可是怎样让那心意与你我有关？是让我们真正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神的心意与我们有关系。神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他的心意与我们有关系。而这个遇见，这个真正的遇见，其实并不是一面之缘。对于那个瞎子来说，可能他见了真正的耶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正的遇见耶稣不是一面之缘，不是说圣诞节我来一次主日，哈利路亚，遇见耶稣，接下来回去一年，把耶稣放在一边。真正的遇见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一面之缘。真正遇见耶稣基督，是让你听到之后，从心里听到了耶稣的救恩之后，从心里面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生命救主。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却愿意为了我降世为人，并且最后为了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要去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十字架上，可是他三天复活了，因为他是神，他有复活的大能。所以信主耶稣的人可以靠着主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真正遇见耶稣的人，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是可以如此使我们得着新生命的神，而得到了全新的生命。当我们真正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发动。真正遇到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替代，他替代了我们。所以就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当中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站在这里，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可以有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生命当中的所有一切事情。我来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替代，由里到外活出来力量。如果一个人说，对你说，我很平安啊，你来到我家，你会看到四处都贴着平安啊，门也贴着平安，床也贴着平安，屋顶也贴着平安，楼梯是上下平安，门口是出入平安。他说，平安围绕着我，你相信他是一个有平安的人吗？相不相信？不相信。因为我们不说都知道，真正的平安，真正生命有平安，不是靠外在装出来的东西而得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当年病中的李牧师，他在化疗当中，他在疾病当中，他在医院里面，却还可以安然的向所有的病人去传福音，带他们来教会啊，还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去服侍，还录影传讲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见证。你觉得在化疗当中，李牧师他是一个生命有平安的人吗？他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替代。所以哪怕他经历的外在是痛苦的，好像是世人认为没有平安的，可是他里面散发出来的力量，可以让他经历真正有耶稣基督替代而产生的有能力的生命。所以说，经历耶稣基督的替代，让耶稣基督来替代我们，让我们有全新的经历，并不是靠我们以后生活没有困难，我们生活平顺。如果只是靠啊，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从此我遇到的事情都很平顺，这样你的信仰是一定站不住脚的。因为当风浪一来，你那所谓的信耶稣得好处的信仰就会被吹散了。我们的信仰是耶稣 接受耶稣的替代，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散发出来生命的力量，以至于或许我们以后的经历是甜的，或者是苦的，或许有困难，或许有高低，但是我们却可以用不一样的生命怎么样来经历没有价值的，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得着那荣耀的生命价值。本来是悲哀的，因着耶稣的替代，我里面可以有喜乐散发出来。本来或许是忧伤之灵辖制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替代，从此我要用赞美赞美赞美来突破过去一直辖制我的这些忧伤之灵。因着耶稣基督的替代，从此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大家阿们吗？阿们。我最近呢听到一个见证，他是一个比较老的弟兄的见证哦。他过去是在中国大陆那边长大的，然后当时年轻的时代他有一个交往中的主内的姐妹，可是呢后来因着这个时代的动荡，然后他就去了台湾，所以他们就分开了，分开两地了。那到了80年代，就是40多年之后，他就成为了比较早一批可以回中国大陆探望亲人的人。然后在那一次的旅程当中，他又见到了这位姐妹，但是没想到的是，40多年没见那个姐妹，她的眼睛坏掉了。他瞎眼了，他看不见了。那他见到他的时候，那个姐妹呢就说弟兄啊，我其实这40多年来呢很少机会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子听到英文的诗歌了，你会不会唱英文的诗歌？可不可以唱一首给我听？那这弟兄忽然就觉得英文诗歌库存不足啊，但是呢有一首很熟啊，你会唱什么英文诗歌啊？就是嘛，他也是，那我就勉强唱首 Amazing Grace 吧，这样子。于是他就开始唱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你一直唱下去，结果唱到第一段的最后一节，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曾经瞎眼如今得看见。哇，姐妹的眼睛看见了，神在那一刻医治了她。那如果是你，你是那个姐妹，你会怎么样？停停停停停停，不要唱，我看见了，天哪，我看见了，是不是这样？但那个姐妹却是忽然间她就简单的说了一句 How sweet you are， 神你真好。她就继续的跟这个弟兄继续的敬拜。为什么她会这样？那是因为她看重真正遇见耶稣多过他透过耶稣可以得着什么好处，哪怕这个好处是让他40多年看不见的眼睛得看见。他看重真正遇见耶稣基督多于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遇见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大大的祝福，从此生活福杯满溢，新的一年顺顺顺，新的一年得，而是得着耶稣基督，真正遇见耶稣基督，让我们以后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哪怕生活或甜或苦，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替代，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能量，使我们可以经历生命的改变提升，从此不再一样。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美好心意是他要来大大的祝福我们，他要来大大的祝福我们，使我们经历那丰盛的恩典。可是他更好的心意是让我们被耶稣被神来恩待，被神恩宠，被帮助之后，本身只是一个恩典承受者，但却可以成为和耶稣基督一样，去用自己的见证，用自己的生命成为被圣灵膏抹，被圣灵充满，被神所带领的去传福音祝福别人的人。这是神对我们更加美好的心意，不单只是 merely 一个恩典承受者，而更是要成为被圣灵充满，去用自己的见证祝福别人的那个传耶稣基督救恩好消息的人。好，我下面来分享一下，大家看这照片， 是我跟我的室友 Nancy 我们在吃饭。那大家猜一猜，我们这么开心的在吃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好康的代际？遇到什么好事情？是不是？但其实当时哦，相反，我们两个都非常的不开心。那 Nancy 她是经历了工作上一些很不开心的变动，那我是刚从中国回来，发现了工作的前路何等的迷茫，何等的困难。所以其实当时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一坐下的时候，发现没有好消息，都是坏消息，都是前路茫茫。然而我们就说，我们一起来聚餐，我们来感谢神，我们来分享神怎么样可以透过这些风浪来建造我们。于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享啊，对啊，像我们这样子的人，这些风浪没有打垮我们，却帮助我们成熟，哔吧哔吧，就透过所有我们经历的风浪来看到神对我们美好的旨意，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不单只是要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子的好处，而乃是要让我们长大成熟，成为那个哪怕是遇见风浪也可以站立起来，依然去想神你透过这个怎么样装备我们，进入我们的合场，去使我们成为那传福音，成为造就人的人。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突破，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力量，可以突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困境，去渴望，去期待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也是一样的，你我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为面对未来的新的一年，或许有些人心中，他心中有一些失落，没有那么的期待，但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 New Year Resolution 的时候，我们要来向神说，神，我要抓住耶稣基督的替代，我要抓住耶稣基督的替代，我要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来成为我力量的出口，成为我力量的源泉。我要来经历那个，如果我是那没有感觉自己没有价值的人，神，你今天亲自来让我得着这个冠冕。如果我是那悲哀的人，神你要来用高喜乐油膏抹我。如果我是那个被焦虑忧虑的灵辖制的人，神今天你要让我成为那个被赞美衣代替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大家说阿们吗？阿们。我再来分享一个见证，也是我从别的一些分享当中听到的，那是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她过去好多好多年曾经一度和丈夫关系非常的差，所以这么多年来她其实对新的一年没有了盼望，因为她知道已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无法解决的夫妻的差的关系当中，她觉得出不来，没有突破。那有一天她就去了一个牧师，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神的话就进入她的心中，于是她回家就跟丈夫说，今年我要死给你看，今年我要死给你看。丈夫就吓到，但原来她说今年我要死给你看，是她准备要一去二闹三上吊吗？原来不是，而是她在那个聚会分享当中，她领受牧师所说的，她要让老我死去，他要让过去的老我死去。我没办法改变别人，可是我下定决心要让老我死去，我要让耶稣进来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年我要死给你看。从此以后来和你说话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因着这个变化，因着这个决定，当他重新在面对跟丈夫的吵架的时候，他用耶稣基督的方式来跟他处理这个吵架，当他在面对跟丈夫的冷战的时候，他要耶稣基督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争吵，如此的让他在丈夫面前我死给你看的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婚姻，以至于后来是他的丈夫说出来，我因着他的改变，我要更相信耶稣，因为过去是不可能的，靠着在这样子的一个一年又一年的困境当中不可能有突破，可是当他竟然选择死给我看的时候，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婚姻可以变得如此的甜蜜，我要来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新的一年要经历突破也是要如此，或许 过去为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 一年一年的要 fail， 一年一年的要做不成？过去所有的你对新年的愿望，新年的所有的 plan，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那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想法，我要冲，我要改，我要变。但是新的一年我们要经历这一个属天的突破，让新的一年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替代，使你面对重新跟过去一模一样的 resolution， 所有的计划，但今年要用耶稣基督的方式去经历它，让耶稣基督的方式来处理你的工作，让耶稣基督的方式来带领你怎么样重新的跟同事说话，怎么样跟同事一起同工，让耶稣基督的方式进入你的学习当中，让他来代替你怎么样好好的学习，让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来带领你怎么样跟你的丈夫，怎么样跟你的妻子，怎么样跟你的孩子说话，让耶稣基督来代替你怎么样在服事当中可以何以和我们的同工同心合一，一起来建造，好不好？新的一年我们要来经历这样子的突破。那今天这一篇讲到是怎么样得出来的呢？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回中国的时候，其实在中国的时候，我就比较了解到以后若是我有这样子的未来进入那河场的发展，其实签证还挺难拿到的而且进入到那边的时候其实好多困难，好多不如我想象的所有的一些状况。那不管如何，我还是很有信心，我觉得我可以开始向我的家人说我要走这一条路了。于是我就开始跟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说我可能以后要回来了，我可能以后要回来这边做老师。那当他们一听到这个，每个人的反应，你在想啥呢？你在想什么呢？不行，那回来工资又不高，待遇又不好，还要服侍像大爷一样的小孩跟家长， What are you thinking？但是他们每个人最后看着我意志坚定，都用几乎用同样一句话没关系，反正你找到你喜欢做的事嘛。但正因这句话我 emo 了，因为我心里面诚实的说，对于这份工作我不喜欢。如果他 有我原来的工资那么高，有我原来的工作那么好做，我会喜欢的，可是我做了之后，我知道这份工作我真的不喜欢。有谁会想要这样子一辈子只是像讨好大爷一样去讨好别人，又拿那么低的钱呢？我真的不喜欢。所以当我一回来澳洲，感觉自己哇，要进入这个命令当中，开始去做一些事情了，我就整个人 emo 了。所以诚实说，我回来的第一个主日，我没去教会，因为我一直躺在那里，我不想起来。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我不喜欢。那后来第二周我要去叫来这边小组，我家住在那边，我走路过来这个小组。我走在路上，忽然间真的就感觉仿佛听到了神的声音。那当时神就对我说，有几个人愿意承受这一切，却好好的去教那些才几岁的孩子，有几个人愿意承受这样子的环境，去好好的陪伴跟培养那些相对是处于社会低层的幼教工作者？没有几个人。但是那一下我好像又听到神说，但是我想要去爱这些人，我想要培养这些幼教工作者，我想要他们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又仿佛听到神对我说，你不喜欢我知道，可是新的一年我要在你里面来代替你，告诉你怎样爱上这份工作。那一下我就知道，新的一年神要让我进入我里面，让我由里到外的真正去爱上这份工作，以至于我未来进入这个合场，不是被我的 passion， 不是被我的意向，不是我对我的追求所带我勉强的去接受，勉强的受苦，而是耶稣基督要在我里面发出来一个力量，让我真正去爱上这些人，爱上我服侍的人，爱上神摆在我 所在的这个位分，是爱上神交给我托付给我的这份工作，以至于我就领受到，没错， New Year Resolution， 新的一年大家都有盼望，可是谁能确保我们可以做成？是耶稣基督才能够确保，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了，你才有那个意志，才有那个底气说新的一年我可以。因为什么？因为活着的不是我，但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做成的，做成这件事的不是我，是在我里面耶稣基督带我散发出来的力量。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用诗歌，我们来回应，我们向神来呼求，向神来呼求。在新的一年，或许我不能确定，或许当我们立下那么美好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可能依然还是挑战，依然还是困苦，或许我们仿佛还是处在出不来的恶性循环中，但是从今天开始不再一样了，因为我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替代，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散发出来由里到外的能力，以至于我可以跨越环境，我看到的不再是困苦，不再是挑战，我看到的是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我可以说因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可以做到，可以活着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个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